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让我们不抱怨，不分心，专心为耶稣的来临做准备。教宗方济各在诵念三中经后表示，在加沙中断停火意味着死亡，急需新的停火协议。菲律宾发生爆炸案，教宗致唁电表示哀悼。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对迪拜气候变化会议作出初次评估。受教宗方济各讲话启发，最大的议题是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道德责任。教宗方济各12月3号在圣马尔大之家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从12月25号起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肺部有发炎的情况，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正在好转，但为了谨慎起见，就如上主日那样，3号的祈祷活动再次在圣马尔大之家举行。教宗说，今天我也无法将诠释福音的讲词整个念出来，我的身体状况正在好转，但人没有声音，将由布拉伊达蒙席宣读。当天的福音邀请我们要醒悟，因为我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教宗在解释福音的讲词中敦促众人，为了迎接世界的救主，我们要放下无用的东西，不要不断的抱怨，而是保持一颗警醒的心，也就是说要渴望上主，时刻醒悟并准备好迎接他，迫不及待地与他相遇。教宗提及耶稣的叮嘱，他在当天的福音中三次提到要醒悟。仆人等待主人的比喻很好地表达出了基督徒的醒悟，他们不害怕，而是感到强烈渴望与家主相遇，要为家主回来做好准备，因为他们爱他，他们希望当他来到时能有一个整齐舒适的家。他们很高兴再次看到他，他们等候他回家的兴奋心情，有如是他们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举行盛大庆祝会时的热烈。教宗强调，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态度来为圣诞节做准备。教宗说，耶稣在我们遇到的弟兄姐妹身上，他提到了圣马尔定，这位圣人把自己的半个斗篷给了一位穷人后，他梦到了披着他赠与穷人的斗篷的耶稣。一个美好的江陵期计划是这样的，在每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与耶稣相遇，与他们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即聆听、时间和实际的帮助。诵念三中经后，教宗的思绪转到了圣地，他为违反停战协议表示哀伤，他也为菲律宾棉兰老岛爆炸事件中的受害者悲痛。此外，教宗也提到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国际残疾人日。在这残疾人日之际，他邀请人们不要排除任何人，并重视互相间的差异。死亡、摧毁、贫困，这是教宗方济各对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中断停火协议作出的评论。教宗12月3号主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诵念三中经后，对中东的局势表示悲痛，称那里情况严重，希望立即恢复停火协议。教宗因一个多星期以来的支气管炎，他的呼吁也是请布拉伊达蒙奇宣读的。教宗说，我对停火被中断感到悲痛，这意味着死亡、摧毁及贫困。接着教宗尤其提到人质，10月7号的惨剧之后，在哈马斯手中扣押的人质仍有大约150人。在最初扣押的240名人质中，许多人已获释放，但其他许多人仍羁留在加沙。教宗说，我们要惦念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这些家庭曾看到与亲人再次拥抱的一线希望。谈到加沙的情况，教宗强调，那里有很大的痛苦，缺乏生活必需品，除了食物和水外，应付医疗紧急情况的必要设施也越来越少，情况随时恶化。教宗呼吁道，我希望所有有关方面尽早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找到不同于武力的解决之道，尝试勇敢地走和平之路。以色列上周四同意在加沙地带延长停火8天，希望其他10名人质获释放，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在多哈促使就进一步延长停火达成协议，而以色列空军则宣布已对巴勒斯坦境内的目标发动了空袭，但未提供其他细节。菲律宾南部马拉威市棉兰老岛国立大学体育馆12月3号发生爆炸案，已造成4人死亡、40多人受伤。事发时那里正在举行弥撒。教宗在当天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保证关怀受害者家庭和已经遭遇很多痛苦的棉兰老岛人民。他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安格特主教的唁电中表示，得知因袭击引起的伤亡情况而感到悲痛。教宗保证在精神上关怀所有因这悲惨事件而受打击的人，并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祈求伤者早日痊愈和得到慰藉。教宗最后祈求天主赐予所有人得以远离暴力，以善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12月2号在迪拜气候变化会议上宣读了教宗方济各的讲话，在当天会议结束后向本新闻网谈了对这次会议讨论的最初评估。他说，在各国领导人的发言中，受教宗方济各的讲话启发最大的议题乃是较发达国家对经济脆弱国家的道德责任，这些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书记表示，教宗方济各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不要局限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这话似乎也以公益的名义得到接纳，这是能以严肃和有时效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现象的唯一准则。在首批值得欢迎的结果中，当然是建立损失和损害基金，旨在帮助因气候变化而遭受最严重后果的国家。帕罗林书记解释，我相信这是希望的最大标记之一，大会的评估至少到目前为止大体上是正面的，即使所要讨论的工作还有许多。12月1号周五上午，英迪的葬礼在英国诺丁汉的主教座堂举行。教宗方济各当天向主持葬礼的诺丁汉教区主教麦金尼蒙席寄发唁电， 对女婴父母表达诚挚的慰问和精神上的关怀。这位年仅8个月的英国女婴身患不治之症，她在脱离了维持生命的机器后，于10月13号去世。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教宗写道：“得知小女婴的去世，她非常悲痛，向她的父母迪恩和克莱尔，以及所有为失去这位天主珍贵的女儿而悲伤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将英迪托付给我们的天父温柔慈爱的双手。教宗与所有参与葬礼的人同在，感谢天主赐予英迪的短暂生命。”最后，在唁电中，教宗用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的话祈祷：“你们让小孩子来吧，不要阻止他们到我跟前来，因为天国正是属于这样的人。愿上主赐给你们所有人安慰、力量和平安。”英迪的葬礼于12月1号周五上午10点15分在诺丁汉主教座堂举行。此前，他的父亲亲自宣布了这一安排，他希望给女儿一个最具人性尊严的辞别。我们的女儿领受了洗礼，因此我们将按天主教的礼仪举行隆重葬礼，那将是非常悲伤且有意义的一天。英迪罹患一种非常罕见的线粒体疾病，只能依靠维生系统存活。根据英国的法律以及英迪住院所在的医院医生的建议，法官裁定英迪的病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撤除他的维生系统是最佳选择。这一决定遭到了女孩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怀着让女儿继续生存直至自然死亡的愿望，走上了法律抗争之路。为了支持这个家庭的心愿，意大利政府授予了英迪意大利公民的身份，让他能转至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圣婴医院对英迪表示接纳，且愿意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圣言会士们传教的地方逐渐地建起了简易的教堂，灵洗的教友们在不断增加，圣言会士们辛勤付出忘我的工作，传教士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协助中国人民认识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这是教会的使命。弗若瑟神父完成了在凉山地区的传教工作后，前往运城等地继续传扬福音。弗神父更在运城一带建立了新的教友团体，主教又紧急地把弗若瑟神父调回原来的地方传教。原来传教团体在当地购买土地建造教会的基础设施引起了风波，弗若瑟神父该如何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呢？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明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 可怜的弗若瑟神父这时陷入了困境，在坛城的传教活动受到了破坏，教友们灰心丧气，围在弗若瑟神父的身旁，诉说着他们的痛苦和抱怨，这让弗神父忧心忡忡。弗神父想尽可能地保护传教团的声誉和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从他的这些设想，弗神父处处被拒之门外。很多天他都坐在宜州府的旅店里，他先要等上20天，因为这时正在举行考试，考生们四处散去后，他终于可以开始和府里的长官们协商。这位长官像县官王恩章一样是福神父的老相识，对福神父本人很友好。刚开始他表示会考虑福神父的要求，但是过了几天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发生在兖州府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在衙门里和大街上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要想公正地解决坛城发生的事情，现在已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弗若瑟神父所有的要求，公开警告闹事者的头目，在官府的陪同下把传教士送回来，补偿造成的损失，都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只有一点获得许可，坛城的官员应该把被抢劫的教友和敌对的外教人的姓名记录在案，并且通过诉讼裁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来举行了一次审判会，在会上那些吓怕了的教友们声称他们被勒索的钱是自己自愿给的，并且放弃请求补偿。当弗若瑟神父抗议这种解决方式的时候，知府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们想干什么？我们对待你们比你们在兖州府得到的接待好多了，你们去北京吧，我就从那里来，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在总理的衙门和外交部门也不会得到什么。这样此事就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即使是最低的目标也没有达到。那群外教人庆祝他们的胜利，给县官送去了道谢的礼物、华盖、匾额等等，那些新教友们则必须通过向他们的敌人缴纳钱财才能平安地返回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弗若瑟神父该怎么做呢？先行返回，看看济南府或者是北京能否做出有力的裁决，这样的前景十分渺茫，换句话说是根本不存在的。若是传教士离开，那些可怜的教友们会失去他们最后的立足点，那发出微弱光亮的灯芯将会彻底的熄灭，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不会再被点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已经被破坏的传教区吗？在这样的形势下去面对那些冷嘲热讽者、充满敌意的外教人以及软弱的新教友吗？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弗若瑟神父选择了后者，两者中最困难最棘手的一个。他写道，就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我们脸红脖子粗地返回了庄稼店子，目的是能使那些教友们逐渐地步入正轨。这是一段十分黑暗的日子，外教人沉醉在胜利之中，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一直在暗中监视是否还有人敢于到教堂去，外教人被禁止同教友们来往，那些靠做小生意来养家糊口的可怜的教友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生意。传教士们试图通过建立学校来改变他们的处境， 并以此逐渐对外教人产生影响。通过忍耐、祈祷以及个人的交往，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愤怒看起来似乎正在逐渐的减弱，但这在目前而且在将来都是靠不住的和平。有人往传教士的院子里扔石头，威胁说要烧掉他们的房子。他们蛮横地说是新教友在他们的井里投了毒。由于这荒唐的谣言，整个村庄都去河边打水，直到这些井得到彻底的清理为止。要将那些新教友们召集到一起很困难，并且变得越来越困难。传教士和他们也发生了极不愉快的争吵。在自己面临这种困境的情况下，弗若瑟神父在他的信中还试图安慰主教。他写说，主教，请不要过于悲伤，不幸也是恩赐，苦难是圣徒最为宝贵的遗产，苦难让我们离我们神圣的主最近，苦难可以使我们的事业更有成果。如果谷粒不掉进地里也不死去，那么它就会是形单影只的。当然，我凭什么自以为有能力来安慰您那颗宽大的心呢？弗若瑟神父在坛城一直待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根据主教的指令，他必须再次前往宜州府，尝试去解决为遭到的损失争取赔偿事宜，结果仍然像上次那样令人沮丧。福神父想去拜访知府时，知府却让下属转告他，如果他是为坛城发生的事件而来，他就可以不必来拜访了。知府自称本人并不反对福若瑟神父，但是即使福神父到北京去申诉，他也不理会这件事情，这件事就这样永远了结了。得知了这个消息，福神父不得不返回住处。他离开坛城，首先去了他先前在沂水的主要据点王庄。能方济神父暂时还待在他的岗位上，两个月后在麦收时节他也去了王庄。但离开后不久，可怜的传教区的形势便急转直下，处处充满了危险。在这里重新进行传教活动看来是不可取了。能方济神父被调往阳谷，必须长时间离开给他和福神父带来很多痛苦的坛城。福若瑟神父在将近复活节时来到了王庄，从1885年初他就再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了。当他看到沂水的山，想到又可以在那熟悉的教堂里讲道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回到家乡的游子，勇气倍增。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和安慰，还在这里陷入了一场风暴。要挽救这场危机，他来的正是时候。众所周知，风水迷信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风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它是由地点、土地的状况以及修建的建筑物决定的，可以据此来解释一个家庭或者村庄的幸运或者不幸。经过了很长一段平静的日子后，这一曾经带来很多祸患的迷信在王庄又掀起了一阵反对传教的风暴。起因是传教士要在传教点的院子里挖一口井，一位占卜人即懂得风水的先生说，这口井触了龙脉，会把村子里所有的幸运赶走，更重要的是还会破坏这里的市场和小生意。随后一群村里的长者便来到了传教点，要求将挖好的井重新填上土。在这危急的时刻， 弗若瑟神父正好赶到，试图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打消那些老者的顾虑。这些人却坚持他们的要求，他们见传教士们拒绝按他们的要求去做，便开始自己行动起来。他们不让运送石料的人通行，并且没收了他们的推车。众多手执大刀、长矛和火枪的外教人聚集到了传教殿，并包围了传教殿，一直到天黑才散去。传教殿危在旦夕，所以第二天弗若瑟神父就匆忙赶往离这里有7小时路程的沂水城，向官员们报告这件事。官员做出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井是挖在传教殿的院子里，所以没有人有权利阻止他们挖井。那些捣乱的人被赶走，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王庄的住处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遇到大的敌对事件。可是弗若瑟神父又得重新听从主教的召唤，给马备好鞍，返回他半年前同样听从主教命令而突然离开的那个他心爱的传教区。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